啊，我相信啊，父母亲得到很大的安慰哈，感谢主。啊，在信主之后，他就称他是弟兄，那他是姐妹，这不是不敬哈，是在基督里面的。好，感谢主，我们听到美好的见证，也鼓励大家，如果可以的话，付上代价，因为生命是要付代价，有价值的，凡是有价值都要付上昂贵的代价。特别你生命要成熟长大，就要付上时间，然后付上要吃神的话的代价，还要操练神给我们的这些这个诫命。我们相信神会让你越来越长大。好，更加来，我们要付上一切的代价。我也鼓励大家，如果你还没参加的话，赶快报名好吗？我们在上一梯呢，大概五六班的养育班哈，那我们有很好的老师，他们都是花上很多的心思在预备的哈，盼望你能够更认识主。那我们也鼓励大家，如果还没参加的，赶快参加好吗？报名的这个时间总是这么有限啊，你赶快把它报名哈。那到最后你就不会怕说没有名额哈。那从心里面祷告，神一定为你开路，不要担心你的工作或者你的时间，神会。会开路的，我们毕业的都知道哈。如果你已经毕业了，可以的话，你也可以来加入我们的这个一个养育培育的系统的老师。帮大家，如果有这方面的呼召，请你走上这条道路。所以，我们上梯呢已经有这方面的师资就所谓的弟兄姐妹有这样的恩赐，就加入我们的团队。他们也教起来非常这个有果效哈，好不好？如果有这样的话，你可以来跟我们讲。我盼望大家都能够能够在对的位置各尽其职。好，我们接下来我们要听神的话，好吗？我们打开箴言第三章第五节到第六节。箴言第三章箴言第三章，好，找到请说阿们。好，找到我们就先来祷告了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为了今天早上第二堂感恩，主你祝福每个人对耶稣的心是完全敞开。主你是光，当我们敞开的时候，光就进到我们生命当中，我们生命就有光，有了光我们就不会迷失，有了光我们就不会看不到前面的道路，有了光我们就一清二楚，你会清清楚楚引导我们下一步，帮助我们都在光里面成为光明之子，而且能够成为主所喜悦的光明的灯，能够照亮这个黑暗的世代。主，谢谢你，我们求主也加添我们油，使我们灯能够不断的发光，我们圣灵就是那膏油在当中不断的加添下来。主，帮助我们今天早上对你是完全的敞开，并且对圣灵更大的渴慕，没有圣灵我们什么都不能，有了圣灵我们凡事都能。感谢你，求你继续带领我们，也求你恩膏你仆人大放胆量传讲神的道，让我们这一堂道比上一堂道更精彩。这样靠耶稣名祷告，阿们。来，彼此说，来，今天道很棒，来，来看到我们箴言第三章，我们要读第五节，好，来到第六节的地方，第五节一起来读呗，请来。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，在你一切都要认定他，他必引你的道路。好，继续来，不要自以为有智慧，要敬畏耶和华，远离恶事，这便医治你的肚脐，滋润你的白骨。好，再一次哦，我们在读的时候跟隔壁读好吗？你要预备，请来。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，都要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不要自以为有智慧，要敬畏耶和华，远离恶事，这便医治你的肚脐，滋润你的白骨。好，最后一遍的时候，把你变成我，把你变成我，预备，请来。我要专心，不可在我都要他必，不要自以为有智慧，要远离恶事，这便医治我的肚脐，滋润我的白骨。好，弟兄姐妹请说阿们。今天早上呢，跟大家分享一个主题，叫专注于基督。专注于基督。当我在准备信息的时候，神说这要准备一系列的，所以这礼拜我会讲这个，下礼拜呢也会讲专注于基督，再来那个礼拜也会再讲。盼望每个礼拜你都来听，来跟随耶稣。我们怎么样来跟随主，专注于基督呢？当我们专注于基督的时候，今天早上说一个副标题，说不会随波逐流。 当我们专注于基督，我们人生就不会随波逐流。我们人生呢，一定要定睛，而且要在神的面前呢，要像这个房子建立在磐石上，就稳固，就不会随波逐流。这边告诉我们箴言第三章第五节到第八节，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。这边说专心是什么呢？就是英文讲的 all your heart， 就是要全心。专心就叫全心，然后仰赖耶和华，就是信靠耶和华。我们要信靠主，是全心的信靠主。圣经说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，就是不要依靠自己的理解力量，依靠自己的小聪明，要在一切的事上都要认定他。什么认定呢？什么是叫认定呢？认定是完全的承认他，说一切的事就是大小事情，包括你的家庭的事、婚姻的事、亲子关系的事，或者你的财务的事，或者你的工作的事，或者你有些你学业的事，各方面的事都要承认他。当我们这样认定他的时候，神说我必什么指引你的道路，神就会指引道路。我看你英文的圣经讲的说，我就会怎么样呢？会制造一条笔直的道路给你，不仅是指引，是会制造一条笔直的道路给我们。弟兄姐妹，有时候我在祷告的时候，弟兄姐妹都会问牧师说，到底这样子那样子啊，好不好告诉我好吗？应该选这选那个。弟兄姐妹，有时候你在问的时候，都会想说，为什么你都看不见呢？为什么你都不清楚道路呢？弟兄姐妹，很可能我没有遵守神的话。圣经教导我们说，当要专心依靠耶和华，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，他就必要指引我们的路。当我们全心依靠他的时候，神说你就会看到我会指引你的路，就不会走错路，而且会走向对的道路。所以今天早上盼望大家都能够专注于基督，大家说不要依靠这些聪明，在一切的事上都要认定这位耶和华我们的神，这样子我们生命呢就能够稳稳当当的。有一天我在接收信件的时候，就看到一个短片哈，是有人寄给我的。我看到这短片的时候，我想说一定有机会要跟弟兄姐妹分享。这讲到什么呢？讲到一群魔鬼跟撒旦在开一个很重要的会议。这会议的主题什么呢？他们讨论说如何让基督徒远离神，离开神。他们的讨论主题是这个，如何让基督徒远离神，离开神。那这个小罗罗那魔鬼就开始讲了，七嘴八舌热切的讨论，讲要各种方法要拦阻基督徒不要去教会，不要祷告，不要读经，各种方法。后来那个头头撒旦就讲话了。撒旦说什么话呢？他对这所有小罗罗这些魔鬼说，你们都不能拦阻基督徒做礼拜，你们不能拦阻他们奉献，你们不拦阻他们唱诗歌敬拜上帝，你们更不可能拦阻他们读经祷告，甚至参加小组，你们都不能拦阻，因为他们已经很习惯做这些事情了，你们不会拦阻他们的，也做不来的。但是我告诉你们，只要专心做一件事，你们只要好好专心做一件事，你们就会看到他们会远离神。大家说哇，什么事什么事？撒旦你那么厉害，告诉我们了。我说很简单，你让他们分心，让基督徒分心。那他说那怎么分心呢？很简单，让他们从早到晚都非常的 busy busy busy， 忙碌忙碌忙碌，一直忙碌下去，他们一定会远离神。后来他们就说那怎么呢？很简单，一大早呢，你们就开始做很多很多的诱惑的工作，让他们忙碌起来，眼睛睁开来到了早上的时候，就第一件事情呢，赶快打开手机收他的信件，赶快看电脑，赶快看新闻报道，就开始这样子的。然后出门呢，他们在坐车的时候就会开启收音机 radio， 那充满世界的什么报道声音就充满他们耳朵。然后停车的时候，周围都到处各样的什么诱人的广告在当中。然后他们去吃饭，进到餐厅呢，有各种的音乐，各种音乐就塞满他们心思意念。然后呢，在这个餐厅里面有各样的杂志、新闻都可以去拿，让他们有这样的环境，他们整天都充满这些，眼睛充满世界的东西，耳朵听满世界的东西，心思塞满这些垃圾在当中。他们只要回到家，已经疲惫不堪，无力在读经，无力在祷告，无力在做倾听神的这样的功课，整天就累了，就倒了。这样子就做一件事情，他们呢慢慢就会冷淡， 到最后呢就世俗化，到最后呢就回在我们的手中。哇，撒旦讲完之后，所以罗罗就哇，果然是撒旦，很高干的。后管了，大家就赶快了，撒旦就差派差他们出去了，他们就到了世界各地做这样的功课。当我看到这短讯的时候，我心里面说哇，虽然很好笑，但是呢也很提醒跟大家弟兄姐妹，这个呢是一个撒旦罗罗他们开的会议，正教导我们说我们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。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，后面的应许就会出现。他什么呢？他必指引我们的路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走路是要清清楚楚的引导，需要行在光当中，才不会人生走错路。弟兄姐妹，我觉得圣经已经清楚教导我们，人生就一次，不要走错路，不要迷失，也要知道人生的道路要好走，就是要专心仰赖耶和华。跟哥讲来，我们要专心仰赖耶和华。为什么要专心仰赖这位神呢？因为神是我们的磐石，神是我们的道路，神是我们的力量，神是我们灵魂的锚。我们要定睛在他身上，以致我们就不会偏行主的道路，然后落在网络当中。另外大家，我要问大家一句话，请问我们现在的处境如何？如果我们没有常常有这样的一个处境观的话，常常我们就会迷失。我们要了解我们现在的处境如何。有人说我们今年的处境就是末日的开始。在2015年今年的开始的时候，有世界各地有神重要的仆人，他们就在祷告，祷告的时候有共同的领受，就看到这个预言是这样子的。他说2015年就是我们进入到末日的一年了，我们开始要进入到末日一年，就从2015年开始的。这边告诉我末日的这个来到的话，有什么事情发生呢？圣经清楚告诉我们说，末日的开始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，危险日子来到会充满在我们的周遭。请弟兄姐妹一定要好好的走这条道路，不要随波逐流，要小心的，要小心在主的面前，不然很容易我们会被吞吃，甚至我们就会断送我们的性命。我觉得在灵修在祷告的时候，神让我看见有四个这样波涛汹涌会来冲击我们的生活，冲击我们的信仰。这个四个潮流什么？请你拿出笔跟纸出来，把它写下来。第一个潮流呢，请你记得，这潮流呢是来势汹汹，现在台湾大概都是这样子的。我们看到第一个什么呢？把它写下来，说多元信仰的潮流。多元信仰的潮流，多元信仰的潮流呢，已经吞吃在我们上一代、这一代也是如此。什么叫多元信仰的潮流？就是宗教信仰都是好的啦，宗教信仰都是劝人为善的啦。所以我们要彼此的尊重，因为所有信仰都是劝人为善，都是好的。这个叫多元化的信仰，是多元的信仰。但事实上是这样子吗？圣经这样教导我们，我们可以尊重各样的信仰吗？我们看真理怎么教导，我们看出埃及记好吗？请你打开圣经，我们要翻到20章，出埃及记20章，一起来读神的话，我们就知道圣经怎么说，我们就知道不会被潮流所吞吃掉。我们看到20章好吗？出埃及记20章，好，我们看到第几节？从第一节开始，从第一节念到第6节，找到请说阿们。大声来读呗，请来。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，我是耶和华你的神，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，除了我以外你不可，画起来，不可有什么别的神，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，也不可做什么形象，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，不可跪拜那些像，也不可侍奉他，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血的神。画起来，恨我的圈起来，我必追他的罪，追讨他的罪，自负及职，直到3世代。请问我们信仰可以多元吗？我们的信仰是单元的，是唯一的，是绝对的。我们的神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，不能跟其他的信仰并合在一起，因为它是绝对性的。这边说神很爱以色列百姓，把他们从埃及救赎出来之后，就告诉他们说，除了我以外，耶和华以外，不可有别的神。你们到了新的地方，牛奶与蜜之地，那个地方有他们各样文化，他们有各样的主所有的这个偶像的崇拜，千万记得不可有别的神。 再来，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，无论天上的星星、太阳、月亮，或是地里面的形象、地上的形象，都不可雕刻，并且不可跪拜跟侍奉他，因为耶和华是什么？祭血的神。弟兄姐妹，请你看我这边，当人拜偶像的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神是祭血的神。偶像本身，无论是木头的，无论是石头造头、宝石造的，本身不算什么，而是什么说，圣经讲说它是祭血的。当我们跟偶像连结的时候，那有邪恶的势力就会连结在一起，偶像背后有邪灵的权势在当中，所以千万不要去拜偶像，因为神说我是祭血的神。当第二个拜偶像呢，神说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。原来拜偶像呢，就跟神敌对了，跟神有敌对的关系，我们呢就跟神呢好像是仇家一样。神说你拜偶像就在仇恨我了，恨我的我必追他的罪，自父到子，几到几代啊？三四代。所以我们信主耶稣的人，我们要单单的敬拜耶稣，不要脚踏好几条船，又拜耶稣又拜着拜那个，耶稣是其中的一尊而已。叫多元化的信仰已经冲击在我们的生活周遭，但是圣经教导我们，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，不可再为自己雕刻任何的偶像，因为神是绝对的，是独一的真神，他是唯一的创造主，他是我们的造物主，他也差遣了儿子叫做耶稣基督道成肉身，成为神子，成为神的儿子，为了救赎我们全人类，成为赎罪祭，便死在十字架上。而且耶稣基督唯一的从死里复活，永远活着，他是唯一的战胜死亡跟阴间权势的主。相信说阿们。所以我们单单要敬拜他。到了出埃及就会这么说，到新约圣经教导我们，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二节告诉我们说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他得救的，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能够靠他得救。所以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主，千万我们不要一视同仁，或者基督教是其中信仰之一而已，这些呢都是劝人为上，这是大错特错的。因为真理是绝对性的，真理是永恒性的，不能多言也不是多言的，这是圣经直接教导我们的在我们今年呢五月有机会，我们就举办了第一次的我们夫妻的营会，我们很开心最后一天呢，我们就走走，到处走走，我们就想着去那边呢，那就去到三义去那边走走。到了三义的时候，哇，看到那个古街老街啦，一边走心里面就开始着急起来，因为到处都什么雕刻偶像的，而且一尊比一尊大，整条路都在雕刻偶像哇，看里面我就想到，哇，保罗呢去到一个雅典的地方，他看到满城那个大都市都是偶像，保罗说他心里面就什么焦急，非常的着急，赶快叫他属灵儿子赶快来到当中，为这地方呢开始祷告，要把福音传给整个雅典的人弟兄姐妹们，台湾拜偶像多不多？你们家族有没有在拜偶像你的家庭还有偶像吗？可能有些没有，有些家族还有，对不对？弟兄姐妹，我们不要忘记，当拜偶像的时候就有属灵的权势在当中。基督徒千万记得你的角色，你叫做君尊的祭司，祭司就要逐祭坛，拜偶像就在拜偶像，在逐坛，有属灵的权势就会下来，当我们逐耶和华的祭坛，神的能力荣耀就降临在当中。相信说阿们。鼓励大家开始逐祭坛，从个人开始，你就在家里面逐祭坛，从你的书房开始，从你的客房开始，从你的客厅开始，从一个人开始，你就筑起耶和华的祭坛。当你筑祭坛的时候，神的荣耀同在就会降临，会改变你整个家庭。所以每个人要起来筑祭坛，千万不要懒惰，要起来来敬拜上帝。慢慢你的妻子会加入，你的丈夫会加入，你的孩子加入，成为耶和华的祭坛。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，荣耀就会降临在当中。圣经教导我们清楚，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，神的荣耀会降临的。弟兄姐妹，千万记得多元化的信仰，这是一个潮流，会冲击我们，但是我们要站在真理当中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。相信说阿们。好，第二个把它写下，什么潮流呢？第二个潮流叫物质主义的潮流，物质主义的潮流。这个潮流呢也是波涛汹涌，在这个冲我们所有弟兄姐妹，冲击我们。但圣经告诉我们，物质主义是我们要追求的生活吗？答案不是。 弟兄姐妹，请大家看我这边，我们要追求物质没有错误的，物质本身是上帝所创造的，上帝创造了六天之后，这个物质都造了。看到天上的星星、太阳、月亮，创造的大地，看到洋海，都是上帝创造的。造人之后呢，也把这个权柄交给人去治理这片大地。这些你看得到的，都是所上帝所创造的。物质本身是中性的，物质本身是好的，没有什么不好，因为上帝创造这些。你看到耶稣被差派来之后，来到地上，叫做道成肉身，是有形有体的嘛？耶稣在世上的时候，也要吃，也要喝，也要睡，也要穿。耶稣基督是活着的，道成肉身的物质的形体在当中的。当耶稣受死之后呢，我们就纪念他。那怎么纪念他呢？我们会有基督教的什么？这个叫做圣餐。圣餐呢，我们预备什么酒？预备水、葡萄汁，预备饼，这个都是物质哦。所以，我们对物质呢？没有什么不好的，物质是好的。我要讲的是什么叫物质的潮流，就是追求物质，全心追求它。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，我们会断送或者扼杀我们的属灵的生命。不要追求物质胜过于追求主，这样子呢，很容易就会扼杀我们的生命，我们就会慢慢的远离神。那到底我们的这个生活要怎么生活呢？很简单，就跟我讲明了，要简朴的生活，简朴的生活。我们要简朴的生活，为什么要简朴的生活呢？英文叫 simple lifestyle， simple， 很简单就好了。这个生活呢，是耶稣在教导我们的生活，这生活呢，是我们要追求。这样子呢，我们就能够靠着主得胜。好，看耶稣怎么教导我们的。我们看到马太福音第六章，一起来读，来，马太福音第六章，马太福音第六章。我们不要被物质的主义的潮流所冲昏了头，我们要看到马太福音耶稣怎么教导，耶稣怎么告诫我们的。我们看到第六章，马太福音第六章，我们看到第十九节，我们要一起来读哦。预备，请来，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，地上有虫子咬，能朽坏，也有贼挖窟窿来偷。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，天上没有虫子咬，不能朽坏，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。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？你的心。这边告诉我们说，耶稣告诉所有的门徒，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什么？地上。因为地上有虫子咬，而且会朽坏，会有贼会挖窟窿来偷。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，这是永永远远的。原来耶稣在告诫所有跟随他的门徒，我们要永恒观，我们要把所有的这些你积攒的财宝呢，要转到天上去。那你问牧师说，怎么样把财宝能够积存在天上呢？路加福音十八章二十二节，你回去再读哈。他说啊，年轻人，你要变卖一切所有的，然后分给穷人，就必有财宝存在什么？天上。而且你要再来跟随我。原来教导我们说，我们要把所有财宝存到天上。你记得这个户口很简单，就是变满一切，然后开始分享给那些有需要的人，那些贫穷者，并且好好的跟随耶稣，一切呢就会存到永恒当中。这是圣经教导我们的，所以每一天都要记得，我们要简单的生活。简单的生活代表说我们很简单，简单到一个地步，就是有衣有食就当知足，有衣有食就当知足。如果有衣有食不知足的话，我们很容易就会偏向贪心的道路。贪心呢，会带来很大很大的破口。我们看到好吗？提摩太前书，来看一下，来，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八节，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八节。好，我们看到第七节，好了，第七节开始，第七节开始，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七节开始读哦，读到第十节啊，翻到请说阿们。一起来读背起来，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，也不能带什么去，画起来，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。但那些想要发财的，就陷在迷惑，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。贪财是万恶之根，有人贪恋钱财，就被引诱离了真道，用许多的愁苦把自己。好，这边曾经啊，这边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我们来到世上不能带来什么，我们走呢也不能带走什么。 约伯记第一章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赤身出于母胎，也必赤身归回。赏赐是耶和华，收取也是耶和华。抬头看我这边好吗？请大家记得，我们一开始起点跟终点站都是赤身，这样清楚吗？如果你够聪明的话，要走之前呢，记得你要记得轻轻省省的走，因为起点跟终点都是赤身，一点都不能带走。所以我们有衣有食就要什么知足，不要囤积一大堆，然后呢什么都不能带走，这个叫劳苦啊。人生要看穿这些事情。圣经教导我们说，当我们贪爱钱财的话，圣经教导我们说会变落在迷惘当中，网罗当中，最后呢会离开真道，然后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。所以很多的愁苦就是因为追求物质主义而来的。你为什么不开心？为什么常常没有快乐呢？好不好？想看看是不是被这个物质主义的潮流冲昏了头，你就一直一直很想要，到最后呢就痛苦了不得了。有次我们跟同工啊一起去吃饭，然后呢跟他们孩子一起吃饭，然后坐下来之后，我就看到哇，中间有一个字写在那当中，我们就问说，孩子你会不会念这个字啊？大家都不会。同工呢，你会不会念？没有人会念那个字。我说我也不会念。那个字是什么呢？我看来看去呢，你们应该看过了，就是写招财进宝，然后呢变成一个字，招财进宝啊，这个是就是一个字。请问那个字怎么发音？没有吗？但是它是一个字哦，写在当中啊。那为什么这些字这么多人会贴哦？然后我再抬头看起来啊，那个电脑就到处贴，好像贴符咒，对我生财。请问你们看到这些？有吗？到处都是。为什么我们一直要这些生财生财，对我生财，对我发财？哇，整天都这些，是文化吗？我告诉大家，是一个冲击潮流啊！因为觉得很多的财，我人生就会幸福，我就会美满。事实上真是如此吗？保罗劝我们的生活，我们记得这节生活好吗？这个经文帮大家都背诵起来。腓立比书第四章，我们来看到神的话。来，腓立比书第四章，腓立比书第四章，腓立比书第四章，我们看到第十一节，这个经文呢对我们有帮助。那到底我们要怎么样的生活？在物质主义冲击的时候，潮流的时候，我们要怎么样的生活？我们看保罗教导我们的，我们看到第四章十一节，预备，请。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，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，这是我已经学会了。我知道怎样处卑贱，也知道怎样处丰富，或饱足，或饥饿，或有余，谁是谁在，我都得了秘诀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十三节我们都常常会祷告，而且送给很多弟兄姐妹，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好像鼓励他说，你要勇敢，要有信心，把这个事情做好。事实上这个经文呢是讲前面什么呢？讲保罗讲的，我不是因为缺乏说这话，而是无论在什么情况我都已经什么知足了。已经我学到一个很重要的秘诀，就是无论是怎么卑贱，无论怎么缺乏有余，我都学了秘诀，就是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，凡事都能做。原来保罗在教导我们要懂得知足的生活，简朴的生活，然后呢慷慨分享给别人的生活，这样子呢我们的生活呢就能够快乐，能够喜乐，就是耶稣基督也透过圣经所表达出来的。第二种姐妹，我们读了圣经就明白，初代的教会也是如此。你看到信的人都在一处，凡物公用，并且卖了田产家业，然后呢分给个人所需要的人哦。你看到这个就是初代教会的生活。为什么初代教会能够卖的田产家业，然后分给那些人呢？因为他们有永恒的观念，因为世上任何他都带不去，没有任何遗物可以带走的。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。愿神祝福大家，我们都不要追求物质的潮流、物质主义，而是追求简单的生活、简朴的生活。相信说阿们。好，第三个，把它写下来。第三个潮流是什么潮流呢？叫做道德沦丧的潮流。道德沦丧的潮流，道德沦丧呢，我觉得今天的道德真是一直走下坡了，不晓得你们这种感觉。 特别是西方的国家更是如此啊。好，我觉得以前哈，我们那个时代了哈，以前呢，觉得这个结婚、未婚、生子啊，或者叫做什么先上车后补票，就觉得很不好意思的事，甚至觉得很羞愧的事。你觉得现在人觉得怎么样？很平常嘛，对不对？而且呢，孩子都抱出来了，我跟爸爸一起结婚了，我觉得不会怎么样，填了肚子就可以结婚，这个实在是很难明白的事。现在整个道德沦丧呢越来越厉害，然后甚至教会呢，有些西方的教会还可以认同同居的生活，有些啊在外面呢有试婚的生活，一夜情啊、小三啊，众潮流一直在冲击我们这一代，到了下一代都是。有些性道德的低落，不是性的革命，让我们知道这个冲击非常大。一夫一妻的标准呢已经严重被破坏，甚至西方的教会都是准许的，有些呢国家甚至提倡同性婚姻的合法化，像美国就沦陷了，有些欧洲的国家都是如此。其实他们都在直接挑战神真理的绝对性，挑战神的权柄啊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不要担心，我们要看圣经怎么说，千万记得不要被这潮流所冲垮了。我们看见耶稣怎么对婚姻所定的定义，我们看到马太福音十九章，来看神的话好吗？马太福音十九章一起来读，马太福音十九章来看到神的话怎么说。我们要站在磐石上，马太福音十九章我们要看到第几节呢？看到第四节。好，马太福音十九章第四节，找到请说阿们，一起来读背景。来，耶稣回答说，是造男，并且说，因此人要与妻两人，这经既然夫妻不再是两个人，乃是一体的，所以上帝配偶的人不可分开。这边清楚耶稣告诉我们说，起初神造人的时候是造什么？造男造女，然后呢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，两人要成为一体啊。然后接下来神所配偶人不能分开。好，这是耶稣对婚姻根本的一个律，根本的啊这样的一个根基在当中。一男一女，一夫一妻，一生一世，这是绝对的真理，不能妥协的。但是这个时代呢，道德都沦丧，越来越多的冲击在当中，使我们呢常常有两种文化、两种价值。我们要选择世界的标准，还是要选择神纯全旨意的啊这样的标准呢？我们要好好的做决定。圣经教导我们说，我们就要站在主的面前。有一天呢，我们呢都要面对神的审判。好，弟兄姐妹，抬头看我这边好吗？讲到神的主权，我要告诉大家，要明白一件事情：很多的基督徒都会承认说耶稣是主，基督是主，这样讲是对的。但是你要记得，什么叫做基督是主？基督是主是代表说，基督是我的生命的主宰，我所有一切要遵守他的吩咐、他的标准、他的话语，我都要去遵守，叫做耶稣基督是我的主，叫基督是主。既然是这样的话，我们凡事都要遵守他的话，这个才是真正的遵守主耶稣基督话语的人。如果只是承认主啊主啊的人，小心有一件事情哦。我们看到一个经文好吗？这个经文呢，盼大家都一起来读，大家一起来了解。我们看到第七章，马太福音第七章，第七章来读神的话。第七章二十一节，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一节，我们一起来恭读神的话。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，不能都进天国，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。把它画起来，唯独遵行什么？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。好，继续来。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，主啊主啊，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，奉你的名赶鬼，奉你的名行许多的义呢？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，我从来不认识你们，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。弟兄姐妹，这边讲得很清楚，耶稣说凡称我主啊主啊人不都能进神的国，代表说有些人能够进去，有些人呢不能进去，会被拦下来。不是口称说耶稣基督就好了，耶稣说我认识那些称我主的人，那些人是什么呢？就是有了我的命令又去遵守的， 遵守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啊。特别我们现在，我刚讲过，道德沦丧的潮流不断的冲击在我们的生活周遭当中，我们要坚持我们的信仰。弟兄姐妹，记得我们越来越靠近主在的日子，坏事黑暗的权势越来越多，相对的光也越来越多，荣耀越来越多，我们要坚持到最后。你看到主耶稣说，我认识那些真正爱我的人，就是我的道又去遵守了，这人真是爱我的，不是口里说主啊主啊的都能够进去。 No， 要遵守神的话，遵守神的话，我们才能够进到神的国度当中。所以在道德沦丧的潮流当中，我们要记得以神的话为标准，因为神的话就是我们的磐石，神的话就是我们根基，是我们的柱石，不会改变的，坚持到底。阿们。好，第四个潮流写下来。第四个潮流是什么潮流呢？叫专顾自己的潮流。专顾自己的潮流，你说牧师这个也是个潮流吗？答案是的。弟兄姐妹，请记得专顾这些潮流呢，很严重在波及的我们的生活周遭。我看到圣经有一个人叫做保罗，早在千年的时候，几千年的时候，他就告诫他属灵的儿子叫提摩太，提摩太啊，提摩太啊，请你记得要把它记下来啊，并且你要传给他们啊，而且你要找到忠心的教导别人的，你要传给他，然后他再教导别人啊。这个是危险的日子，你请的记得要好好的查考，然后让大家提醒。我们看到提摩太后书，一起来看神的话吗？提摩太后书第三章，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二节，提摩太后书第三章。我们要知道专顾自己的潮流已经抨击在我们的生活周遭，我们要站得住脚，要看到圣经怎么说。我们看到提摩太书后书第三章第一节，找到请说阿们。来读啊，预备，请来。你该知道末世必有，好，画起来，末世必有什么危险圈起来，日子来到。好，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，再来贪爱钱财，再来自夸，再来狂傲，再来谤毒，再来了违背父母，再来忘恩负义，再来心不圣洁。好，继续就下去了哈。弟兄姐妹，总共有十几样都列下来的啊，很重要的提醒我们危险的事。什么危险呢？好多。但我问大家，请问第一个危险，最第一个被开始啊，给列出来是什么？专顾自己，专顾自己。我查了英文的圣经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自己呢很爱慕自己了。原来英文直接讲说，我就是我自己的爱人呢、啊。那叫什么呢？那叫自恋呢、啊。请问这个时代有很多的自恋，有吗？有吗？你看到现在很多人很爱自己，你看照片就好了，啊、哦，开始这样子，然后挤牙、啊，眼睛要挤这样子，拿舌头要往一边，给他看，有没有？到处到那边一定要打卡，我在哪里？我没有说这不好，而是告诉大家，这个潮流已经很多，很多人最大的一个生活就是自我中心，活在自我的世界，很少想到别人呢、啊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爱别人像爱什么自己，但是我们总是爱自己，爱恋自己就是以自己为中心，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啊！我讲给大家听就好了。1980年哦，有一个运动就出现在我们人类的舞台，那这个呢叫做新世纪运动 ，New Age。这 New Age 呢是强调什么东西呢？它其实从印度教而来的，强调人的自我的发现。讲到自我的潜能要去开发，因为那是无穷的能力。他告诉人说，一切的问题哈、哦，解决的答案就在你的内心里面。你要去开发，然后去把它啊用出来，你就能够帮助你自己。你不需要外面的帮助，也不需要其他的帮助来拯救你，你自己就可以救你自己，因为里面呢无穷的潜力在当中。所以等于说你不需要救主耶稣了，你自己就 OK 了。那这样子呢，靠自己努力到最后呢就会变成神了，因为你里面的潜力就是这样子的。好，你看到我们周遭有很多的做法在当中，问大家，我们台湾多不多瑜伽？瑜伽干嘛？就是里面的能力要出来。有没有很多的冥想啊，打坐啊，有没有一些气功啊？这个都是 New Age 的东西。 让你里面自己开发就好，不需要救主，靠自己就 OK 了。那个叫做专顾自己的潮流。基督徒有没有抓到这个东西啊？有没有这个潮流进到你的生命当中啊？我说是有的。我们要在神面前要记得，这个潮流呢，已经从80年就进来了。不是，我们要依靠我们的救主耶稣，我们才能活出精彩的人生。不是靠自己的潜能能力，这个是一个新世界的运动。圣经告诉我们，那到底我们怎么看待自己呢？我们看到一个答案吗？马太福音十六章，马太福音十六章，一起来读神的话。马太福音第十六章，马太福音十六章，看耶稣怎么教导我们的。十六章二十四节，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四节，找到请说阿们，一起来读一遍来。于是耶稣对门徒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什么？牵起来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，必丧掉生命；凡为我丧掉生命的，必要得着生命。耶稣说，我们怎么看待自己？有人要跟随我吗？就当什么？舍己。什么叫舍己？就是牺牲自己了，然后呢，去帮助别人，去供应别人，去给予别人呢。但是我们看到这个世代不是，都是要怎么样？专顾自己，不在乎别人，自己的大越来越大就好了。所以圣经一直教导我们要致死老我了。那你说牧师，那圣经教导不是也要爱人如己吗？好，你抬头我看，我这边跟你解释。当我们看自己要看得怎么合乎中道，有两个向度。第一个向度就是从神来的创造，从神来的救赎，对我这个人有帮助的我都全部接受。但是如果不是的，从外面来的，然后呢帮助了我呢，让我更加堕落，我这个人越来越堕了，不要接受。要我越来越堕了，就要致死了我，让我在神的创造跟神的救赎呢越来越昌盛，我全部接受。这样会辨别吗？所以对付老我呢，是代表说越来越我越远离神，越来越堕落的，我就要拒绝。那个叫致死肢体，致死老我。耶稣在讲什么呢？你要跟我吗？第一件事情就当舍己，老我要跟他钉在十字架上，那后面才有得着生命的机会。阿们。不是专顾老我，让我老我越来越大，这是错误的。圣经也教导我们说，我们呢要尽心尽心尽力爱神，要爱人如己。我们要尽心去爱神，然后去爱人呢，我们一辈子就不会白活。不要老是自己自己自己，自我中心，这是世界的潮流。教会呢，这是一群群体，是什么群体呢？爱的群体，是一群遵守真理的群体，是知足过简朴生活的群体。我们要过这样的生活，这样的生活就是耶稣要我们过的生活，让大家都知道这是神要我们做的事。好，最后你说牧师，那我开始怎么样过刚刚你所讲的这样的生活呢？怎么样专注于基督呢？好不好弟兄姐妹，很简单，不要随波逐流，就是一个很简单的经文，这边告诉我们说，箴言第三章五到八节，我们再读一遍来。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，他必。我们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专心是 all your heart， 要全心的怎么样信靠这位基督。我们当我们全心信靠主耶稣基督的时候，他就让我们活起来。当我们成为又真又活的基督徒，你就不会随波逐流。廖小燕问我，回答我一个问题，请问什么鱼会随波逐流？什么鱼会随波逐流？死鱼是吧？死鱼就浮上来，就一直起啊。活鱼会不会？不会，它会逆流而上。基督徒要活，又真又活，你就不会随波逐流。阿们。耶稣说，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，信我人死了必要什么？复活。跟主耶稣连接的更紧密，耶稣就是生命，耶稣就是复活，我们跟他和好， 然后联合在一起，专心依靠他，我们就是又真又活的基督徒。圣经教导我们，当我们专心于基督的时候，他必引导我们前面的道路。今天早上有没有得着啊？好，我们一起站起来，合起你的圣经，我们一起来追求这位磐石般的耶稣，我们生命之光的耶稣，我们爱他，追求他，跟随他到底。好吗？一起来好吗？